大转变将至，耶伦对何立峰放狠话：中国疫情从未消散，民众话清明节心务暴增，年轻人纷纷进入殡葬行业，中共新质生产力引发全球争议的导火线，网红饮品300间店全部倒闭 ，CEO 负债摆地摊谋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7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加州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不小心跌亲而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住膝头疼痛，但是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来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吃了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质素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8小时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嘅办法。如果你或者你的亲友正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由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的个人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哋鼓励消费者喺尝试任何新嘅产品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新闻内容。6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同何立峰会谈，强调中国企业不得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嘅战争提供实质协助，否则将会有重大后果。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将会打击特木和希音两大中国电商巨头。当日耶伦说，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国家安全行动是基于明确的国安疑虑，范围小而且落实方式透明。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莱尔在推文说，耶伦这一番说法代表美国相关立场出现重大转变。美国官员私底下表示，中国对俄国的支持已经接近致命性援助门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年曾经提到所谓致命性援助，包括从弹药到武器本身。中共如果真的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援助，将会招致严重后果。耶伦发话前5日，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将严格审查小额税免发货，包括调查入口货物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强制劳动禁令。电商特木和希音长期利用美国对小额包裹免收关税的政策，跨境直接向美国消费者邮寄廉价商品，其中很多是伪劣商品。按照美国的小额豁免条款，美国海关允许价值低于800美金的包裹通过简化程序进入美国，而无需缴纳关税。通常海关亦不会对这类低价值直邮包裹进行严格审查。为了压制这种不正当竞争，美国决定对小额豁免的发货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据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在2023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单在2023年就有大约10亿个这类包裹几乎不经审查进入美国，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而中国电商拼多多的海外版特木和希音就占了这些小额豁免发货总量的约1/3。 美国国会议员纷纷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堵上这个漏洞，或至少针对该条款进行限制。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三月初曾经在发表《风险与合规》杂志的一份声明中指出，外国电商对小额豁免条款一漏洞的利用，正是加速美国就业机会的输出，不能够指望美国公司和不需要纳税的外国公司进行竞争。加拉格尔引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向特设委员会披露的数据表示，在2024财年已经有超过4.8亿件小额免税货物寄入美国。这一类豁免还可能使公司逃避对强迫劳动问题的审查，相当于为使用维米族强迫劳工的中国公司提供了通行证。此前加拉格尔和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尔西在今年1月份推动了一项规则修改议案，试图阻止服装和其他一些商品通过小额豁免条款进入美国。加拉格尔还敦促国会就此事项采取紧急行动。联邦参议员谢罗德·布朗和里克·斯科特亦曾经致信白宫，呼吁修改小额豁免条款的规则，堵住一个巨大的漏洞。因为外国企业已经建立了完整的销售模式，以利用小额豁免规则来避免税收和审查，而这样做损害了遵守规则的美国制造商的利益。持续四年几来的新冠疫情到底造成多少人死亡？中共一直对此讳莫如深。清明节不少大陆民众前往墓园祭祖，发现新墓暴增。有大陆民众向大纪元说，身边的猝死现象频频发生。大陆网民说，过年开车回去行的是京港澳高速，路过河北一带，路两边新增了很多新坟墓，两边的树林和平地新坟墓特别多，很明显是一年之内增加的，上面的一些白纸还在这里。4月3号湖南长沙退休教师常先生说，他身边的人几乎都在这里发烧、感冒、咳嗽，反反复复感染，长期不能够治愈，医生不提新冠就是说流感，当地不明原因猝死现象暴增。西安市民黄生说，他身边不少老人打过疫苗后得了心肌梗塞、脑梗塞等，年轻人出现白血病、皮肤病等。北京市民李生亦都披露，自从被强制打过新冠疫苗之后，他身边的年轻人几乎都患上后遗症。不单止民众频频死亡，一批中共将领亦接连病死。据不完全统计，单在2023年下半年至今，至少40多名中共高级将领病逝，他们全部是中共党员。发源于湖北武汉的新冠疫情在2019年年底爆发，由于中共隐瞒并打压传播疫情真相的医生和民众，导致疫情扩散全球，酿成一场持续至今的世纪大瘟疫。2023年1月，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指出，三年几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一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同年8月，李大师再次警示，新冠疫情主要是针对共产党以及那些盲从中共、维护中共、为中共卖命的人，目前死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年轻人。事实上，在疫情爆发之前，李大师就曾经多次警示瘟疫将会在中国造成灾难，并开示解救之道。在他的诗文中提到，远离中共邪党，快快找真相。据消商晨报报道，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不断攀升，年轻人就业形势严峻。近期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学习播音、表演专业的男女，纷纷选择进入殡仪馆工作，引发社会关注。 失业率攀升的背景下，中国多地殡仪馆迎来一批着住黑色制服的新员工，他们都是95后、00后的年轻面孔。这些年轻人中，有些是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生，有些是表演专业毕业生，此前对殡葬行业几乎一无所知。长沙市殡葬事务中心在今年2月3号发布了一则招聘公告，招聘包括司仪、代书、礼仪、葬殓等职位的27名工作人员，这个引来了不少年轻人的关注和积极响应。其中彭琪琪是一位天津师范大学表演专业的毕业生，他现在担任长沙名扬山殡仪馆礼堂司仪。彭琪琪说，最初看到招聘公告时感到十分惊讶，但在家人的鼓励下决定一试。他目前正跟随师傅学习如何主持仪式，感受着这个特殊职业的魅力。和彭琪琪一样，黎志杰亦是湖南人，他是贵州师范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毕业生。黎志杰在长沙市殡葬事务中心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作为一名殡仪馆礼堂司仪，他说和之前的工作相比，现在的工作强度和压力较小，收入亦还可以接受。除了司仪，还有专门负责代祭扫的职业人员。侯峰竹和廖文宪是两位长沙民政学院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他们现在在长沙市的安贤院做代祭扫工作。据介绍，代祭扫是指家属因各种原因无法亲自祭扫，而请专业人士代为祭扫的服务。侯峰竹和廖文宪表示，他们的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和接受，尤其在清明节期间接到了大量的代祭扫订单。目前全国城镇不包括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已经达到 15.3%， 比1月份增加了 0.7%。 即使官方数据显示青年失业率依然偏高，但专家指出实际情况可能更加严峻。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方中燕表示，官方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遗漏和不准确，外界对此反应亦存在疑虑。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低迷，失业率攀升，年轻人就业压力不断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年轻人在找不到其他出路的情况下选择进入殡仪馆工作，这种选择折射出失业问题日益严峻和社会体制的不稳定。中国近期经济情况岌岌可危，自1990年代以来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摇摇欲坠，劳动力逐渐减少，房市陷入萧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试图以此振兴经济。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这一计划可能并非银弹，反而可能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令中国民众失望，同时亦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和不满。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战略旨在推动经济转型，不再依赖传统的钢铁和房地产业，而是注重发展电动车、电池、生物制造和无人机等新兴产业。但是这一战略却忽视了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而中国消费支出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7%， 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恢复消费信心迫切需要刺激消费的政策，但中共似乎未能作出相应措施。此外，根据新质生产力战略，部分工业的产能将在2030年前增加超过 75%， 这个意味着中国将会更加依赖出口来支撑经济增长。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产品的入口日益表示担忧，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等国纷纷展开反倾销调查，加剧了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另外，经济学人指出，习近平的政策对企业家不切实际， 即使政府加大了对特定行业的支持力度，但企业家仍然面临着政策不确定性的政治风险，这个可能阻碍了创新和资源配置的有效运作。曾经开店300间，年营业额超过4000万元人民币，中国网红手摇饮品牌袁真真迅速崛起又快速凋落。在所有加盟店都倒闭后，已经负债200万的 CEO 谢瑶现身夜市摆地摊谋生。据谢瑶讲述，2019年他出资50万在四川成都市开办了首家袁真真饮品店。当时中国境内刚刚兴起手摇饮潮流无奈，谢瑶瞄准这个商机，以现场手工制造珍珠为卖点，在手摇饮的大潮中拼搏。袁真真主打即做即煮，为了打造品牌形象，谢瑶将手搓珍珠的工作台摆在店内醒目的地方，同时他开始在抖音等自媒体平台大力投放广告进行宣传。之后的两年是袁真真快速扩张时期，谢瑶在全国范围内接纳加盟店，而不加以节制。在最风光的2021年，袁真真的加盟店已经超过300间，每年的营业额高达4000万。在诸多新兴手摇饮品牌的激烈竞争中，升级失败的袁真真一蹶不振，加盟店和直销店的营业额迅速萎缩，门店陆续倒闭。到2023年，袁真真的最后一家店黯然收场，全面退出市场。袁真真公司亏损超过1000万，谢瑶个人亦都孭了200万的债务。现在迫于生活压力，现年42岁的谢瑶只好到菜市场的夜市摆地摊。往日的风光无限和今日的落魄处境成了巨大反差，令他落下了悔恨的眼泪。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忆往事时，自责对不住加盟主，自我嘲讽说凭实力蚀了1000万，并坦言说不心酸都是假的。痛定思痛，谢瑶决定放下一切虚荣，直接面对过往经历，一切从头再来。谢瑶分享的创业经历令一众中国网友颇为感慨。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